到十一节，是在合不合本圣经的新约的第278页。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同心同声的来念，请开始。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我们把时间交给蒋牧师。
弟兄姐妹要祝你平安在这里新的一年里面首先恭祝大家新年蒙恩爱主更深我大概算了算我来美国大概快要超过三年半的日子里面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我是跟各位度过的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来美的教会的时候，其实不是在星期天，是在星期六的一个团契那时候我住在一个牧师的家，在飞城。那吴老师吴牧师他就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说：“哎，你也不要来我的教会看看那是一个星期六的很炎热的下午那我就带着星期天要穿的衣服，然后穿着短裤短袖就跟他起身要来美的教会参加当天晚上的团契。我记得当吴牧师看到我的时候，就跟我讲说：“亨利他叫我亨利，你好歹也是一个牧师你这样穿来教会好像不是很好，短裤短袖。”那后来，我就到了办公室里面，我就换了长袖长裤那就准备当天晚上的团契。那因为我想说，如果要穿长裤长袖，我大概想象美的教会可能是一个很严肃的教会。我在团契的时候，我就坐在前面的第二排那我的印象很深刻，当天晚上出现在我面前的第一个人就是周志健弟兄，因为他是当天晚上的领唱他就穿了短裤短袖。我为什么对他印象很深刻，是因为他穿短裤短袖，他在领事的时候他一直在流汗哇，我就心想不知道是不是我坐在前面让他很紧张还是什么。可是我没有想到我见到时候我遇到艾美姐可能是对他称赞他一直跟我讲说你是不是会唱歌要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诗班。那个时候可能是网上可能比较不一样我就一直以为他还是学生还没有结婚的，所以那时候就跟师母讲有一个年轻的小学生，年轻的好像大学生是叫你参加诗班。那是我第一次对美的教会的印象。可是没有想到我在你们当中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实在是很抱歉我不是每个人都记得我记得我圣诞节晚上的时候有跟一位弟兄讲说很高兴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吗，他跟我讲说牧师你这句话问了五次了，实在是很抱歉但是无论如何很高兴的能够在这里跟美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同心同行那同心同行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在这里同心同行。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向着你献感恩，我们这里实在是每一个人，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习惯，我们是需要破碎的。求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破碎我们自己。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真的是能够学习更加的像你，把我们的老亚当放在你前面，求主你的圣灵破碎，用主你的宝血再次的洗净我们。以及我们在2016年的第一个崇拜里面，我们真是能够立志，主啊，远离那一些能够拦阻我们和你之间的事情，以及我们和你 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你的宝血里面能够彼此相交，也能够更加认识你。求你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感谢赞美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那么叫做中文翻译叫做我的铁钢爸爸。我相信可能各位没有看过，但是如果我说它的英文，你们可能大概会知道 Tim Hoy， 你们知道吗？这个你们就听过的故事。那呢，爸爸叫做Dick Hoy， 那么儿子叫做 Rick Hoy。 那么这对父子是很有名的长跑健将。那但是呢，如果你看照片，你就知道呢，他的儿子其实是不能说话，也是一个不能走路的残障人士。那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呢，因为那个脐带绕着颈项缺氧，所以导致这一辈子呢都要坐在轮椅上度过他的一生。那医生跟他爸爸讲说，你的孩子这一辈子都要坐在轮椅上面。但是呢，他们的父母亲不相信那么当孩子十一岁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他带去那个Tufts 大学University， 就询问讲说有没有办法让孩子能够与人沟通。那当时呢，他们就发明一种用可以用头侧面控制那个老鼠 mouse， 然后所以呢，孩子就可以开始和外界沟通。当孩子十五岁的时候呢，他班上有一个同学因为发生车祸意外瘫痪了，那学校为了帮助他的朋友，那就想说跑步筹款。那个时候呢，孩子回到家就用电脑跟爸爸讲说：“爸爸，我想要参加这样的一个的跑步为他筹款。”那爸爸之前不是运动员，也没有跑过马拉松的比赛，那因着儿子的要求呢，那他就推着孩子跑完了第一次的五英里的全程。接着结束的时候呢，孩子就对爸爸讲说：“哎，爸爸，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行程，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不再残疾了，好像我能够走路这样子。”没有讲到这句话呢，正好呢爸爸就和孩子约定说：“哎，这绝不是你秋一场的赛跑，我要把我的双手双脚借给你，为了孩子的梦想，他继续的跑下去。”然后呢，父子从那里开始了生命过得不一样，重新有了意义。所以从1979年呢，他们就开始参加不同大大小小的马拉松比赛。那当他们参加大大小小马拉松比赛的时候呢，就有人跟孩子讲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参加三项铁人赛Iron Man？你们都知道 Iron Man， 游泳、跑步加骑自行车，马来西亚叫做脚踏车，自行车我不知道是哪里那骑自行车。”那从那时候开始呢，父亲不会游泳六岁之后也没有骑过自行车，所以就开始学游泳学骑自行车，然后就用Tim Hoy 这个名字去参加那个的铁人赛。那没有想到他们参加铁人赛之后呢，就有人跟爸爸讲说：“哎，你要不要试试看自己一个人参加因为你们都是两个人。”那爸爸讲什么呢？爸爸讲说：“我参加每次的比赛都只是很单纯的希望孩子的脸上能够露出那灿烂的笑容。”结果没有想到在过去的25年里面，他们总共跑了3770英里的马拉松比赛，那包括了78次的半马拉松比赛，64次的马拉松比赛，24次著名的波士顿马拉松赛，那7次18.6英里的比赛，34次10英里的比赛，143次5英里的比赛，6次20英里的比赛，等等等等等等，也包括了206次奥运标准的三项铁人赛，6次被公认不是平常人能够承受的 Ironman 三项铁人赛。哇，其实很恐怖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艰难完成的任务，因为你要带着一个孩子走完这样子的一个赛程。除了是爸爸对孩子的承诺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爸爸跟孩子是同心同行的。爸爸的手和爸爸的脚就是孩子的手跟脚，孩子心中所想的事就成为爸爸内心的负担以及理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孩子的手脚就是爸爸的手脚，孩子心中所想的事就成为爸爸内心最大的负担以及理想。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讲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对不对？圣经里面也有讲说，他说阿摩西书3:3也说：“二人若不同心，几人同行呢？”同心同行。弟兄姐妹们，其实在教会里面何尝我们也不是如此。 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灵命残缺、生命破碎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健康的，说实在，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但是神就把我们放在一起，让我们学习看见彼此的不足。在彼此的不足里面，神就要用我们彼此的不足来彼此的提醒，我们都是需要耶稣基督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容易看见彼此的不足，他看见我的不足，我也看见他的不足。就像师母常常看见我的不足，我也常常看见他的不足一样，他总是不能够很早的去完成我的要求，他总是夜猫子，总是做一分钟，我总是做得很急很快，但是又做不好，在他的眼里面。我们都是看见彼此的不足，但神却是要我们用彼此的不足来去奔跑这天国的道路。就像保罗所告诉我们的，神的恩典常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更加的完全。所以弟兄姐妹们，教会的同心并不在我们没有反对的意见，我们都有彼此的不足，我们都有自己的意见，我们当中也不是没有病痛，也不是没有软弱，甚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因为身体病痛啊，可能因着面临癌症的痛苦而对神闹脾气，不来教会等等等等都有。但是呢，神却要我们在肉体之中，要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神给我们教会的同心，是要我们得救的群体在风暴之中，在我们的文化差异之中，仍然能够彼此在基督里同心，并且同行，一起携手奔跑这天国的道路，在地上为他做那美好的见证。这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保罗写了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保罗告诉我们讲说，腓立比教会本来是一间喜乐的教会，本来是一间和保罗侍奉非常有份的教会，但是没有想到腓立比教会因着保罗悲求，他们失去了本来在基督里面应该有的喜乐。所以保罗为了让教会能够重新的振作起来，保罗就写信让弟兄姐妹重新回想那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心同行的共同经历，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心同行的共同经历。如果我们了解腓立比的教会的话呢，我们就要了解使徒行传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我们都知道保罗那个时候领受了马其顿的呼声，他就和希拉开船到腓立比建立那里的教会。他第一个所停的城市呢，就是腓立比。腓立比是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按照路加的记载。那保罗是在安息的讲道的时候呢，就带领一位卖紫丝布的妇人名叫尼迪亚和他的一家都信了主了。你们记得吗？在使徒行传里面，尼迪亚是腓立比人，带领他们信主。但是路加却告诉我们讲说，保罗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引起了腓立比教会对他的不满。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把在当地的有一个被巫鬼所服，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的鬼赶出来。本来有个主人用一个女人用巫鬼的方式服在人的身上，靠他发财发力，没有想到保罗把他赶了出来。结果当地人就很生气，就像罗马的官员控告保罗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所不可行的规矩。那如果你了解圣经的话呢，很妙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不知道保罗是不是故意的，还是他对的拯救大有信心，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还是他对神的拯救很有信心。因为当腓立比人起来攻击保罗的时候呢，官长就剥了他们的衣裳，打了许多的棍，也把保罗放在监里面。当天晚上，当天使去拯救保罗的时候，保罗他竟然选择不走。而他在不走的时候，他也做了一样事情，就是他向当时的金主传福音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路加还特别告诉我们讲说，他是什么呢？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歌颂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他们赞美神的声音。路加似乎告诉我们讲说，在保罗被打被囚的背后，这一切都只是保罗的计划之一。他已经计划好了，就是要被打被囚，因为他就是要向当地的人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按照当时的背景，身为一个罗马人，如果你没有被审判，你是不能够被打的。如果我们看经文，保罗他只要讲说我是罗马人，因为罗马公民在没有被定罪之前是不能被打和被囚的， 而当保罗被打和被囚之后，被人释放的时候呢，人说你平平安安的走吧，保罗竟然跟他们讲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面，现在又要私下连我们出去吗？可见这都是保罗的计划之一。换句话说，保罗被打，保罗被囚，他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在腓立比建立一间属于外邦人的教会。所以这是保罗的共同经历和腓立比教会的共同经历来的。你们想到当保罗讲到被囚的时候，腓立比人第一个想到就是当时保罗是怎么样的传福音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传福音，他被人控告和被囚被打，传福音给囚犯，给锁他的人，给禁足，就成为了保罗和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彼此的一种的什么同心的共同经历，也是他们的共同记忆。所以当腓立比的信徒想到保罗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到保罗是那个被我们诬告被我们打了也要传扬基督给我们的人。所以你看保罗当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他还是跟他们讲说，我是在捆锁之中，我所受的捆锁，十四节他要讲到我所受的捆锁，然后一章十四节他要讲到捆锁的苦楚。因为保罗在这里讲的并不是他的个人经历，更是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一起在服侍神的时候，他们大家彼此的一种的共同经历。因为保罗是在被囚的时候曾经传福音给被囚的人以及众犯丁，使得他们能够在当地成为了基督徒，甚至成立了腓立比的教会，这是他们同心同行的共同经历。就好像我的经历一样，我不知各位如果有人问你讲说，你们教会以前是不是有一个假牧师来帮助过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会想到什么。要是我自己的话，我大概会想到，哦，对，假牧师就是那个车被撞然后在台上哭哭啼啼那一个人因为这是我在你们当中的共同经历，这不但是我教的事情，也是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你们明白吗？这是我们的共同经历。我从来不觉得说好像那是我们教的事情，因为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了，不管是私下的教会的帮助，本来是我们教的事情变成是我们教会的共同经历。所以当保罗讲说我被囚的时候，其实也是引起了弟兄姐妹的记忆，讲了啊，那是我们跟保罗同心同行的共同经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在在座的各位，在美的教会可能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说到同心同行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些很多美好的记忆，很多美好的经历，神的见证，是一些我们能够共同是能够分享的，也是一些共同的同心同行的经历。我不知道有没有，我每次在这里侍奉开车回家的时候就是一个小时，在车上师母特别跟我分享在教会的侍奉的点点滴滴，比如说今天师班遇到什么事情，教主学遇到什么事情，谁来参加谁没来参加。那我在台上呢讲到，我会跟师母讲说今天谁谁谁没来今天谁谁谁没来，因为我们在台上看弟兄姐妹，我们看你们的脸是看得很清楚的，包括谁在睡觉谁没有在睡弟兄姐妹，牧师不是瞎眼的，我们是看得见的我都会跟师母讲那个弟兄姐妹可能不是很好不是很好，是属灵生命情况不是很好可能。那最近我们最想讲的就是最近教会的人数好像不稳定，我们作为教会的牧子我们先来帮忙，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事情才能够帮助教会的人数能够稳定有些时候我感觉到在2016年的开始，感觉好像我们的教会好像遇到很多种种的难处好像我们人数不稳定我们要建堂我们也没有自己的牧子好像我们面临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总是告诉师母讲说，我相信只要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只要我们弟兄姐妹同心的话，我们一定可以挺得过去的。因为这些的难处，这些现在所面临到的难处，对我们可能2017年或者是未来的日子里面，这是我们属上神的恩典最好的见证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哦。或许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讲说，我的教会很难找哦，地区可能也不是很好。那天我们跟师班吃饭的时候，就有人讲说，很多新朋友不来我们的教会，是因为觉得我们地区不是很好啊，位置很难找啊，很像很不方便啊。可是你没有想说哦，当我在听的时候，我就想说，你们有没有想说，有些的见证是神单单给我们美的教会，是别的教会可能没有的。比如说我们所赞助的李牧师哈，是支持的李牧师，在周报上面就讲说，他在日本建立了5000教会，有200多个人信主，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他却是我们教会的宣教士。我们的 shoebox 里面可能也帮助了很多孩子听到福音。我们感恩节的机会里面，我们免费的晚餐也接触了这一期哈，许多的边缘人士，甚至吴牧师也讲说，有人讲说，谢谢我们教会对他们的帮助，这些都是我们教会里面美好的见证，也是我们同心的经历哈。这些都是神所给予我们的，是别人不能够从我们教会夺去这些美好的见证。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同心的经历？所以当保罗告诉他们讲说，这是我们同心的美好共同经历的时候，但是没有想到，保罗告诉他们讲说，我们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共同记忆，腓立比教会，那就是在捆锁里面所带来的喜乐，是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关系，捆锁里面所带来的喜乐。但是没有想到，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在被囚的时候呢，他们的喜乐就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讲说，如果我们看经文里面，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当保罗被囚的时候，没有想到腓立比教会当时在当地受到逼迫，而且教会里面保罗也告诉我们讲说，在4章2节他也告诉我们讲说，有两位的女同工，有阿爹是女生的名字，和寻都基也是女生的名字，有阿爹和寻都基这两个女人在这里不能同心，所以保罗就加以劝勉，并求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们。可能这两个事情使得教会渐渐地失去了在基督里面的喜乐。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要告诉他们讲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在基督里同心同行，怎么建立在基督里同心同行的信仰群体，怎么建立呢？保罗告诉我们讲说，如果我们看经文第二章的第一节，如果你们当中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劝勉，爱心里面有什么安慰，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很多人误解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的前面有一个的假设句子叫做如果，但是原文里面呢，其实呢，如果并不是假设的情况来的，而是真实的在腓立比教会里面已经有的。意思就是讲说，腓立比教会里面他们有很多的劝勉，他们在基督的爱里面有很大的安慰，他们在圣灵的带领里面有很多美好的交通团契，他们在信徒的心中也有很多的慈祥和怜悯。弟兄姐妹们，如果一间的教会的信徒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够彼此的劝勉，我们有爱心又有交通，心中也有怜悯，哇，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棒的教会，这一定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当时我想，我们的问题在于保罗后面的要求，他是什么呢？他现在要求教会里面每一个人要你们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就很难了。你不觉得保罗好像在同化我们每一个人吗？要每一个人都要有一样的想法，要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事情。你怎么知道很难呢？你只要看我们美的教会星期天的午餐，几乎久不久就会有不同的味道出来。为什么？因为弟兄姐妹的味道都不一样，有些时候炒面，有些时候是饭，你会注意，炒面永远拿得比较快的，不够吃的，可是饭呢就不一定了，这表示说弟兄姐妹的口味是有差别的。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那干脆同样的胃口也好了，这不可能的事情。那到底保罗告诉我们讲说，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样的心思，有样的意念，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里面有英文堂、中文堂、广东堂， 每一个的堂会都有自己的特色。我在广东堂教主日学的时候，主日学的之前十一点的时候，他们就有点心。哇，他们的点心你知道是吃什么吗？是皮蛋瘦肉粥。有一次我要教主日学之前，他们想说，牧师你先吃点小点心。其实我不是很爱吃东西的，他们就给我端一碗粥，皮蛋瘦肉粥。哇，我说真的是了不起，吃之前还说加点胡椒粉更好吃。哇，我说哇，你们很注重吃啊。那英文堂的弟兄姐妹呢，都是我们的孩子，都是在这里长大的孩子，比较西方文化的。那我们中文堂，我常常用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中文堂，我们都是从各个地方来的英雄好汉，英雄好汉。在行政上面，我们有长老，有执事，有牧者，有会众，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都有自己的出生环境，中国、台湾、马来西亚、上海等等之类的，我们都有自己的出生环境，我们更有自己原来的教会背景。有些人可能是从长老会的、浸信会的，像我自己是卫理公会，我们都有不同的背景。但是却叫我们在美国成为一个海外华人教会，美的就是一个华人海外华人教会。如果我们已经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那我们就不用在1月17号召开会友大会，通过教会重要的决定，我们都不需要了。那如果早期教会也是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样的心思、有样的意念，那为什么早期的教会耶路撒冷也要开会来解决外邦人信主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们，讲了这么多，那到底保罗第一节和第二节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呢？其实保罗的重点是在于第三节那边，他给了我们一个的命令，命令就是你一定要做到。什么是命令呢？保罗命令腓立比教会，你们要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是我有喜乐但不满足。保罗说我在悲求的时候我有喜乐但我不满足，你们可以使我的喜乐真正的满足。怎么满足呢？因为满足这句话在原文里面是放在经文的前面的。换句话讲说，保罗的意思是讲说，我命令你们要让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你们要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那我们就要问保罗，那我们要怎么做呢？保罗就在后面告诉我们讲说，如果教会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那我们就要凡事不可绝挡，不可贪图西佛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凡事不可绝挡的意思就是不要有自私的野心。不可绝挡就是不要有自私的野心。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你们知道他吗？亚里士多德，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政治家，他写了很多政治言论，很多政治学的理论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亚里士多德他每次只要用到结党这个字眼的时候呢，他就是强调一个政治的人物在自己的岗位上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达成自己要的目的。那保罗怎么用呢？保罗当然在用结党的时候呢，腓立比书一章十七节他也告诉我们讲说，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主。罗马书二章第八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当保罗用结党这个字的时候呢，他也是负面的用法来的，非常负面。另外呢，保罗也告诉我们讲说要谦卑，个人看自己比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但要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如果你看经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用法来的，为什么呢？如果你注意一下，当保罗谈到教会的时候呢，他是用你们。如果你们注意看第二节跟第五节，他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强调的是教会的群体。但是呢，当保罗谈到谦卑的时候，谈到怎么顾及别人感受的时候呢，他强调的却是个人，我自己一个人。他告诉我们讲说，你自己要看别人，自己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你自己不但要顾别人的事， 你自己不但要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保罗给我们的命令。你看到吗？讲到学习是教会，讲到个人的问题，保罗说你们个人要谦卑，你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第一个命令，是他的命令。保罗另外还要给我们另外一个命令，如果我们看下面，保罗讲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也是一个命令来的。他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讲说，我命令你们，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想法为你们的想法。因为当一个信徒，当一个基督徒，他的想法和耶稣基督想法是一样的时候呢，他就不会耽顾自己的事情，他也不会结党，他也不会贪图虚浮的荣耀。然后保罗就告诉我们讲说，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想法。他告诉我们讲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举，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救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新约里面很有名的基督颂，耶稣基督颂赞，耶稣基督的诗歌。时间的关系，我就缩短来讲，耶稣怎么谦卑呢？如果你们看经文的铺陈，他告诉我们讲说，他说天父为了要让耶稣基督完成救赎计划，他怎么完成呢？他告诉我们讲说，他放下自己在天上本来有的权利，然后呢倒空自己来到地上，不但如此，他成为了奴仆，那不但如此，他也成为人，他不但成为人，他为我们死，不但为我们死，而且还死在那不人道的十字架上，一直往下升，一直往下掉的，往下往下往下掉。其实按照当时罗马的背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是奴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看英文圣经 ESV Bible， 他们翻译成为 servant。 可是你知道吗，当 ESV 圣经翻译成为 servant 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辩论，网站可以找到的，他们是里面在讲说，到底我们要把它翻译成为仆人还是奴隶。可是他们想说，因为在现代人的概念里面，奴隶会想到在第三世界那些很贫穷的孩子，是一个很负面的字眼，所以他们为了经文的好看，为了大家读了不会反感，才把它翻译成为奴仆。但是真正的原文里面告诉我们是奴隶来的，耶稣基督成为奴隶。按照当时罗马的背景，奴隶的意思就是你是一件产品，你是卖给主人，你是没有怎么，你是没有生命的主权的，你任何的主权就是看你的主人怎么定义你。换句话讲说，保罗的意思就是跟他们讲说，如果你是罗马人的话，如果你是菲律宾人，你就会知道奴隶背后的含义。保罗的意思就是告诉他们讲说，耶稣基督本来有神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意思就是讲说，你们今天菲律宾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放弃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罗马公民的权利。保罗刚才就放弃了，为了传福音就被打，你们要放弃地上的社会的地位以及罗马公民的权利，成为奴隶。为什么要成为奴隶呢？因为奴隶只有一个的主人，你一生当中就是要效法你的主人，讨你主人开心。你要用这种态度把别人的需要当成你的需要，就像奴隶和主人的关系一样。换句话讲说，你的主人你像奴隶一样，你的主人就是你的弟兄姐妹，你要去帮助他们，去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来的。可是保罗告诉他们讲说，耶稣基督就是因为这样成为奴隶，神反而把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些在地上的、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天上、地上、地下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耶稣基督这种心肠，成为众人的奴隶的话呢，我们教会才可以同心同行。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讲说，教会的喜乐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救赎上面的，而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从天上到地下，再从地下回到天上去。你不懂得谦卑，你就永远不懂得怎么样了解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事情。我常常觉得说，在教会里面，我常常觉得很可惜的是，我们会把 基督里面的喜乐哈，不是放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上面，我们常常会把它放在一些侍奉的果效上哈。我们是不小心的，有些时候啊，以我自己为例子哈，我很了解人数不稳定的压力哈，因为当我刚刚牧养教会的时候，我的教会的人数才大概三四十人，而且经常迟到哈。我常常告诉你们说，周报都是在我讲到的时候才传上来的，所以之前我都没看过周报的。所以每次我讲完道的时候，我坐下去第一样事情就是数人头，我就会把当天没有出席教会的人数写在我的周报上面，然后那一个礼拜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去探访他们。所以我很努力的探访，我也很努力的打电话，我只希望他们能够出席当天星期天的崇拜。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讲道预备得很辛苦，我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但是当他们不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星期天就变成我非常孤立的时候，星期天就变成我非常压力的时候，因为我渐渐的把我的喜乐从耶稣基督的身上转移到人的身上，转移到他们的出席。我也曾经试过看到弟兄姐妹不属灵不祷告，我也感到非常难过。当弟兄姐妹不属灵不祷告的时候，我也非常难过。结果自己教会里面我也举办了很多禁食祷告啊等等等等的祷告会，我就以为说只要你举办很多的祷告会禁食祷告，弟兄姐妹一定会出席参加。结果到后来参加的只有在台上的这一个人，就只有一个人。我曾经很挣扎，我挣扎到一个地步，我以前教会的祷告房就在讲台的上面，就像空音房这样的，我就很难过，就是禁食祷告，自己一个人在那禁食祷告，没有人来。那我就走上台来，就流着眼泪一个声讲说，神，我以后求你使用我，以后我讲得到要改变下面的每一个人。其实下面是没人的，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所谓很悲情的祷告。弟兄姐妹们其实这种听起来非常属灵的背后，都是有一些很不健康的逻辑的。什么逻辑呢？就是我总是看自己比别人强，这些人的属灵观点不好了，哎呀，这些人可能都不好，所以神很需要我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个就是背后的逻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说这种想法不好，而是背后的逻辑里面会带出来好像我们总是看自己会比别人强，这些人总是属灵观点不好，所以神很需要我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这其实都是老亚当的问题。你们记得吗？在创世纪里面，当神问亚当和夏娃，你们是不是吃了我吩咐你们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亚当说，不是我，是那一个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不是我，我很强，是她。那夏娃也讲什么呢？夏娃也讲说，哎，也不是我，是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当然是推来推去的，这都是老亚当的问题。当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比较强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都是比别人属灵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其实我们都是一些要领受神恩典的人，我们都不是在神面前最强的人，我们都不是在神面前最有智慧的人，我们都不是，我们都是在神面前需要领受神恩典的人。我的孩子最近越来越顽皮，我的师母常常骂他们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为什么都是咪咪咪，只要带他坐车太无聊的话，就告诉我们讲说，爸爸我没有事情可以做，只要去带他去做一些跟他没有相关的事情，他就会讲说，哦，爸爸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他其实他背后的含义就是要我们带他去要他做的事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他希望玩我的电话，所以爸爸我没有事情可以做所以我是我经常就骂他们，为什么都是咪咪咪为什么都是以你为中心。昨天呢，我们家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有点感冒，所以那个痰一直往上升等一下我吞下去不然讲不到，有点哇，我在往上那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很多人送卡给我们，我们就把它挂就挂起来，就连在墙壁上面那我昨天我去看的时候，我就忘记了我师母挂很多卡，然后那个卡从那个线就掉下来，然后在墙上就是很多的帘子 我就很愤怒，因为我们是租apartment， 墙最好是干干净净，要不然我们是被罚钱的。我之前我的孩子他们经常玩的时候不小心弄到墙壁一点点就很脏，所以我就很生气，我就会骂他们。所以昨天当我看到墙壁上的那个有那个 sticker 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我就要骂我的孩子。还好我还没骂之前，我就看到哎，原来是四母贴的那个卡的那个线，要不然我就被骂回来。可是从这个当中我学了一个功课，就是连这些的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要骂的时候，我以为我真的是抓准了，我以为真的是这样的时候，后来才发现，哦，原来这是我师母连的，不是我孩子连的。如果我骂他们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孩子会怎么样反驳我。那我想从这个的小小的事情想告诉各位讲说，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有些时候很多的事情在人与人侍奉的方面，特别是侍奉的角度，做事的角度，有些时候他在真理的范围里面他是没有一个的方法的。有些时候他牵涉到的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教会的缘故，我们退后一步去想到底什么才是神要我们做的。其实它不是一种的我要什么，而是神他要怎么在我们教会里面为他成就大事。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我每年各位在新的一年里面，2016年里面同心同行，我希望借这个经文鼓励大家同心同行，神没有要我们成为属灵强壮的人，好像我比你们更高一级，所以我要来责备你们。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讲说，个人看自己，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从这个角度的范畴里面，我们去帮助别人，我们去勉励别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因为耶稣基督的喜乐是建立在他的救赎里面，而他的救赎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讲说，是从天上到地下完成了救赎，以及从地下再回到天上去。所以就算帮助我们谦卑自己看别人的需要比我们自己的需要更大也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神却要我们学习，保罗他也学习了。所以就算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2016年里面盼望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你知道你生命里面有一些残缺不堪的地方，可能你很爱看连续剧追什么最近那个什么夜敏你们有看的人就知道了你们是不是追得很辛苦这晚上记得不要把你的生命放在戏剧里面去看那些剧情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剧情你可以去看，爱主更深读更多的圣经也不要把许多的时间放在一些很不需要的谈论上面学习如何祷告讲造就人的话，学习怎么祷告参与祷告也不要害怕你祷告是别人是可能不好听的，可能不知道怎么祷告，任何的祷告都是从很基本开始的我帮我孩子祷告也是很基本的求神帮助媒体来教会能够 have fun 你一听都知道这有点怪怪，可是小孩子就是这样所以我也求各位在这些基本当中学习依靠神，学习更加的连接在基督耶稣里面，以及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学习能够更加的喜乐。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来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在2016年这是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破碎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我们过去岁月里面主啊缠绕着我们不能够学习更加像你的事情。主啊，我们也求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常常能够谦卑自己，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也能够不但顾自己的事，我们也能够顾别人的事。主啊，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存心谦卑成为了人，不但成为人也成为奴仆，并且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的救赎计划里面，主啊，要求你自己也是如此的降世到人间，有基于神才能够把你升高。所以因此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重新谦卑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能够看顾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事，而且主啊，你能够 圣经里面你所告诉我们讲说，主啊，你看顾那谦卑的人，你祝福那卑微的人。如今你能够把我们升高，以及我们能够体会耶稣基督在谦卑里面所得到的喜乐。求你保守，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真是能够同心同行。而且主啊，我们能够放下自己，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奔走这天国的道路，我们乃是彼此，我们手连手，心连心，一起的奔跑。好让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若是有弟兄姐妹软弱的，很久没有来教会了，求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去关心他们，我们去体会他们的软弱，而且我们能够把他们，这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把他们重新的挽回来，在耶稣基督大家庭里面，我们彼此的学习你的话语，也求求你赐给我们每个教会有一个救赎之乐，好让我们在救赎里面，我们有你真正的喜乐。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在2016年里面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也祝福我们教会所有的事工。我们在你面前真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